首先非常的随喜，双任集团的这样的一个盛举，创造这么一个良好的条件，让我今天在这里呀，和大家分享佛教的智慧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啊，是叫生命的回归。这是探讨人生的智慧，探讨心灵的智慧。我想呢，这个人生啊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首先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也可能这个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，但是不能不做人，所以自古以来呀，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些这个哲人和智者们，他们也都在提倡一个人要先要学做人，然后呢再学习做事，因为我们只有做好的人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好事。那么人生，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课题。人，他并不是像动物一样，只要关注这个生存的问题。除了生存以外呢，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想要过好日子，要过好日子就不容易，因为过好日子这就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过好日子的，你有钱你就能过得幸福的。除了物质条件以外，其实呢还会牵扯到心灵健康的问题。如果没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啊，一个人即便有再多的财富，其实也是过得不幸福的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还会牵扯到，比如说人为什么活着，其实这是牵涉到一个人生的意义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观，那这个生命可能就会变得没有目标、没有方向，甚至我们就会跟着感觉走。就像我们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做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，但是最后到底会滑到哪里去呢？ 生命的未来在哪里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人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啊，说来好像很长，但其实也很短。即便我们活了100岁，100岁也是很短暂啊。在这个宇宙的这个沧海桑田中，它有如石火电光，非常短暂。那我们生命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？所以每一个生命它就会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个是自古以来呀，很多人都会在追问：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？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的话，我想啊，要不我们就是浑浑噩噩的活着，要不呢，如果你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，如果你得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，其实你是活得不踏实的。所以我想到呢，我们的人生其实它包括了生存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，还有生命的问题。生存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生活就会比较复杂。那么生命问题呢，那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，因为有的这些生命的困惑，生命的永恒的困惑，我们刚才讲呢，生命的意义，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这些呢都是属于生命永恒的困惑的范畴。正是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具有这些永恒困惑，所以我们想到了古往今来才有很多的哲学家、宗教家，甚至科学家，他们会在不断的努力，在不断的探索，所以才有哲学，才有宗教。所以哲学、宗教事实上就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永恒的困惑的问题。那么佛法的智慧呢，在这个世间的哲学和宗教中，它对生命的解释和解决是最透彻的，它能够给予我们生命一个最为圆满的答案。我想呢，这个也是很多哲学家他们普遍公认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呢讲到生命回归的这样的一个题目，我想呢就是要从佛法的智慧来和大家探讨，就是我们要探讨三个问题。这个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本书里边啊，我们好像有不少人已经看过这本书了，当然我们今天也并不完成按原来书的内容来讲。这个三个问题就是：第一个就是认识的回归，第二个呢就是自然的回归，第三个呢 就是自我的回归。首先第一个是认识的回归，认识的回归呢，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其实要解决的是我们认识的问题。这个我们平常的人，我们可能很少会去质疑自己的认识，我们普通人都会相信自己的认识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眼见为实，我看到了，哎，我看到了就是真实的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人类的认识是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是要受到我们的感觉感官，人的感官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，人的感官本身也是非常的迟钝。比如说我们感受不到这个地球在动啊，可是这个地球是坐地日行8万里，地球在这个太空中是在飞快的运转，哎，我们是感觉不到的，我们以为地根本就没有动嘛，其实是我们感觉不到的。比如说我们自古以来在这个科学没有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月有阴晴圆缺，其实月亮有没有阴晴圆缺呢？月亮本身是没有的，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它一定就是有的。哎，还有呢，我们的这个感觉啊，它是要受到我们的情绪的影响，情绪的影响。比如说这个我们心情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一切都觉得很阳光，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一切啊都会显得垂头丧气的。哎，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他的缺点也看成是优点。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会把他的这个优点也会把他看成是缺点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认识啊，它是要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，哎，要受到情绪的很大的影响。还有就是我们人的这个，就是我们的观念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。所以佛教认为呢，就是每个人啊，就像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，你的这个有色的眼镜，也就是包含着你的情绪。你透过的这个有色的眼镜，你看到的这个世界，事实上这个世界啊，已经被你的这个认知给扭曲过了，哎。那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影响。那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认识的局限，使得我们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。比如说这个在过去科学不发达的时代，这个早期像古希腊的哲学啊，他们认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哥白尼的时候，就提出来的太阳是宇宙的中心。那我们现在人都知道，这个太阳系也好，银河系也好，还是地球也好，只是在这个宇宙中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。其实我要告诉大家，佛法呢 早就指出了，在这个宇宙中呢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。比如说在佛教里边有一部经典叫做《阿弥陀经》，讲到了就是我们平常人都很熟悉的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跟这个阿弥陀佛有关系的有一个世界叫做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离我们这里到底有多远呢？在这个佛经里边描述，他说从我们这个世界的西边要经过十万亿个佛陀，那一个佛国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？佛教呢对这个佛国的世界是这样计算的，我们以一个太阳系为就是一个世界，然后呢1000个太阳系就是一个小圈世界，1000个小圈世界就是一个中圈世界，1000个中圈世界就是一个大圈世界，那就是3000大圈世界就是构成了一个佛国的世界。那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这个世界的距离大体要经过10万亿个这样的一个3000大千世界才到达那边。所以佛教里边在佛教的这些大乘的经典，比如说像华严经啊，像般若经啊，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，他认为宇宙就是无量无边，就是没有边际的。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宇宙中，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然后所有的这些世界啊，都会经历成、住、坏、空，就像我们这个地球，从无到有，从没有到有。然后这里面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，然后有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形成稳定的阶段，稳定的阶段呢，然后最后呢就会走向败坏，逐渐的走向毁灭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进入太空。所以佛教认为每一个世界都要经历成住坏。那我们要是学了佛教，佛教在2500多年前，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广阔的世界观，我们学习了之后，我们就会眼界大开。还有呢，从微观世界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古希腊哲学最早提出的原子论，到这个经典物理学，他们都认为有一个物质啊，这个物质是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个物质的这种原子是不可以分割的，是物质世界作为最小的元素，是恒常不变的。然后由这些物质呢堆积起来，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。那这个物质呢，它就成为这个世界产生的第一因，那么这就变成是一个唯物的哲学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现在的这个现代的物理学已经证明了，这个物质啊，它是可以无限的分割到后来就空掉了，就变成是一种能量的，没有，就是物质这个原子一直分下去到粒子，一直到夸克，最后就变成一种能量了。而人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认识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认识的世界。那佛法里边讲到这个空的思想，我们学习的心经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我们存在的一切物质现象，它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。 我们比如说，我们当我们说到桌子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象着这是一张固定不变的桌子，它是一个有一个桌子这样的一个实体。我们想象着有一个桌子的实体，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一种常识，哎。但是佛法的智慧呢，它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和变化，条件的假象和变化。我们想一想看，桌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桌子离开这些木头啊、油漆啊、哎、这些木工、人工啊，其实它是没有它自己啊。这个在佛教里面就是讲没有自性，它是没有自，它没有自己存在。还有呢，我们一般的人，哎，我们把这个桌子叫做桌子，也是我们给它一个假名安立。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很执着，这就是桌子，会很执着，哎，忘记了，其实它是一个假名安立。那么佛法的这个空的思想，哎，现在的这个现代物理学啊，它对这种物质的研究，它完全符合佛教的这种空的思想。所以在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校长，哎，叫做朱清时，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校长叫朱清时，他专门有写了一篇文章，哎，从现代科学进入到佛法所说的缘起性空的境界，哎，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，他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他说，当这些科学家们，他们从这个山脚下往山顶上爬的时候，他们抬起头来一看，他发现那些佛学大师们早已经坐在山顶上了。哎，这篇文章你们在网络上是可以看到的。哎，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叫做从缘起性空进入到佛法的什么境界，这个可以，你有兴趣可以到的时候给，哎，可以看一看，很有意思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佛教的这种唯识的哲学啊，它就说明我们人的这个认识决定了影响到我们认识的世界，就是这个思想呢，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啊，它也是蛮吻合的，也是非常吻合的。所以就是说，通过佛法的学习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从大到宏观的宇宙，小到微观的世界，我们能够确立一种正确的认识，确立一种正确的认识。那么另外，就我们人生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同时呢，也决定了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的观念，人生的观念。我们现在人因为受到这种唯物论的教育啊，比较深，我们总以为这个物质世界决定我们的一切。但事实上呢，这个物质世界能够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？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？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。我想呢，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在现实社会中生活，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每个人呢，因为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他的态度不一样，他的观念不一样， 所以这些现象对它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同样是金融风波，可能有的人可能就会跳楼了，可能有的人就会变成神经病了，也有的人可能就是虽然经济损失了他也不会太难过。哎，同样的现象，因为你的心态不同，所以影响也不一样。哎，所以一样的世界，不一样的情怀，情怀不同。这个古人讲的风月无筋骨，情怀自浅深。同样都看到月亮，但每个人看到月亮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可能伤心欲绝，有的人可能心旷神怡。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和观念，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个长时间以来，比如说我们对于幸福的问题的认识，长时间以来，过去呢，我们这个社会因为物质条件比较落后，我们会把所有的痛苦都归结于我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，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赚钱，甚至不择手段了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已经富起来了，他还是不开心，甚至烦恼更多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想过去贫穷的时候好像更容易开心，现在钱多了更不容易开心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其实呢，这个真正的幸福和痛苦的源头是在我们的内心，而不是在世界。世界呢，只是一个我们产生幸福和痛苦的辅助条件，辅助条件。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一个人的内心，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开心啊？那就是我们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，没有压力的时候，没有焦虑的时候，是我们最容易开心的时候，我们旅游比较容易开心。我们再想想什么时候我们最不容易开心，那就是我们内心心事重重，内心有很多烦恼的时候，我们不容易开心。那佛法就是告诉我们，烦恼就是制造痛苦的原因，当我们烦恼减少了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容易开心了。还有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欲望太大，欲望越大，你的幸福的成本越高，你的欲望越少，你的幸福成本就会越低。所以古人讲呢，这种智慧古人早就总结出来了。古人讲知足常乐，少欲知足，知足常乐。你的欲望越少，越容易满足，就越容易快乐。我们现在的人不容易开心的原因，一方面欲望太多，另外一方面内心的烦恼太多，这是我们造成不容易开心的非常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对幸福我们也要确立一种正确的观念。还有呢，我们现在的教育啊，多数人呢因为缺乏宗教信仰，缺乏宗教信仰他就会没有因果的观念，没有因果的观念。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啊，这个他会满腹牢骚，怨天尤人，然后甚至呢这个有仇富的心理，这些现象很多，就是说内心不平衡，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，跟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。今天这个社会呢，很多穷人还是富人，其实也都存在这种现象，穷人的内心不平衡，富人的内心呢也不平衡，这种现象很普遍。只要你的内心不平衡，你就过得不开心。其实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不管是贫穷和富有，你都可以过得开心。这个就是穷人也可以用穷人的方式过得很开心，富人也可以用富人的方式过得很开心，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开心。可是如果我们每天带着一份攀比心，其实你就过得不开心了。或者你带着对别人的一种仇恨的心理，那你就过得不开心了。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是这一份攀比心，是这一份仇恨的心理让你不开心，并不是你的贫穷让你不开心。贫穷嘛，简单的生活其实一样也可以过得开心。所以佛教呢讲到就是因果，这个因缘因果。佛教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只要有四个字，有四个字，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因缘和因果。因缘和因果，这个什么叫因果呢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的。你的行为，这个我们讲这个世间上啊，它会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。比如说这个会从种族啊、肤色啊，或者工作啊，这个各种方式来分人有高低。有地位的没地位的。但是佛教呢，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。这个平等就是一方面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。生命是无尽的积累，生命是无尽的积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呢，我们生命的起点都不一样。不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么这个起点不一样，其实也来自于跟我们过去生中的积累不一样，你的福报啊，你的天赋啊，以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跟各种人的缘分啊，其实这个都是这一生的东西，事实上是你过去生中的一定的积累。有的人福报很好，事实上他乐善好施，这个他就会积累了他的福报。那也有的人呢，比如天赋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特长和能力。那苏东坡有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书到今生读已迟，如果你没有过去读书的这个积累，你现在一下子要成为大文豪，这是不太容易的。所以人是有天赋的，人是有天赋的。那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命运是要由自己决定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要不怨天尤人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去积极努力的去开创未来的生命。我们今天的行为就决定了未来的人格、心态、命运和生命品质。因为佛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就像一块田地一样，田，我们每天的每一个念头，每做了一件事情， 事实上呢，都是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播下种子。哎，比如说我们恨别人，我们在内心里边就播下仇恨的种子。我们不断的恨别人，内心这个仇恨的种子就会变得很大，甚至它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，主导着你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每天想着爱别人，关心别人，我们的内心里边就播下这种爱的种子，慈悲的种子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不断的提升。然后我们因为爱别人，我们就会引发所有的人对我们的爱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相信，相信因缘因果，我们才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很有可能啊，就会急功近利。哎，我们就会急功近利，只顾眼前，只顾眼前的利益，造下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最后给自己未来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灾难。哎，所以我经常说，我们每个人虽然可以自由的选择你的行为，但同时意味着什么呢？同时意味着你要去承担这个结果，你要做好承担结果的准备。哎，因为我们的行为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那么相信这个因果的道理，我们所以佛教告诉我们要止恶行善，要阻止这些不善的行为，同时呢要去张扬我们的良性的心理，善良的心理。有的人，我们现在有的人会觉得这个道德有什么价值，行善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我们可能不相信这个因果，但是呢，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，每一种行为都有两种结果，一种是内在的结果，一种是外在的结果。外在的结果呢，它要取决于客观条件成熟的，你才能受到报应。那内在的结果呢，时时都在发生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道德的价值在于，因为道德是一种健康的心理，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播下善的种子，而这个善的种子呢，它会形成一种善良的心理、良性的心理、健康的心理。当你在行善的时候，你的人格会得到提升。当你在行善的时候，这个善良的心理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快乐，是一种快乐的、一种健康的、快乐的心理。当你行善的时候，你的人格就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心理就会越来越健康，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快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作恶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在播下这种不善的种子，这种不善的种子啊，当它产生作用的时候，会让你的，会给你的内心带来痛苦。那这种不善的种子，同时也会使你的人格堕落，会让你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不好，最后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堕落。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灵的因果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，不是感觉不到的。那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如果充满着善良真诚，其实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呢，它会影响到别人，同时也会得到别人的这个认可和尊重，认可和尊重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报应呢，不是没有兑现，我讲的就是当下的因果，心灵的因果。 每个人你只要动一个念头，当下你的内心都会产生作用，所以你不要去考虑外边的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因果因缘因果的这样的一种认识，确立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，对我们生命的成长这是很有好处的，很重要的。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，价值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因为我们缺少一种宗教信仰，缺少一种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这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？造成一种我们缺少一种对高尚的人格的追求。我们知道像古代的那些儒家的这些士大夫们，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些圣贤们作为他们的榜样，有高尚的人格典范，才会有高尚的精神追求。那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因为缺少这种传统文化的学习，缺少呢这种宗教的信仰，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变得跟现实的利益捆绑起来的。比如说权力呀、地位呀、金钱啊，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。那最后就会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如何让我变得更有价值？这势必就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。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，很有可能就会不择手段，所以这个社会才会有很多的这些不法的这些行为出现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宗教信仰，有宗教信仰，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人格高尚的精神追求。当我们有了高尚的精神追求之后，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，不管是地位呀、权力呀，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它的好和坏对你就会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。如果你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，你就会把现实的追求当作一切。所以你的事业做得好不好啊，你的这个地位高不高啊，你每天都会在计较这些东西，好像这就是一切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道德，也没有这个，没有更高的这些向往。那么这样的人生呢，就会变得非常的狭隘，非常的功利，非常的痛苦。因为现实的世间是变化无常的，即便是一个家庭，它也会有这种各种矛盾啊，生离死别啊。做事业也难免有好有坏呀，你有高尚的精神追求，你就会超脱，你就会有一份超脱的心态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能够淡然的去面对眼前的变化，你就能做到，坐看云起呀，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从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啊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人缺乏这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啊，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就会过分的依赖。当我们有了这种过分的依赖之后，我们就会幻想着永恒，永恒。比如我们希望感情永恒，事业永恒，这个我们在乎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永恒。其实世界是没有永恒的，当我们对永恒充满着期待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无常的打击。无常本来是一种世界的真相， 是一种客观的规律，它是正常发生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期待永恒，无常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无常的智慧，不要活在一种永恒的幻想中。那么我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些认识的问题，其实也就是都是在帮助大家纠正在我们的人生中一些错误的认识，回归到一种智慧的认识，正确的认识。佛教告诉我们，智慧的认正确的认识能够开启智慧，错误的认识就会制造烦恼。人生的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错误的认识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错误认识。如果我们学会佛法的，学习佛法学什么呢？事实上就是学习智慧，学习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。我们在接受一种智慧的教育，我们在接受一种生命觉醒的教育，在接受一种智慧的教育。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智慧去看世界，我们就能够超然物外。同时呢，我们又能够积极的去做利益社会、造福社会的事情。所以佛法的修行有两大内涵。我们讲，我们每天拜佛菩萨，我们崇敬佛菩萨。佛菩萨的这个人格究竟有什么特征呢？佛菩萨的人格有两大内涵，一个是智慧的内涵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慈悲的内涵，大慈大悲。智慧就能够看清人生和世界的真相，慈悲就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社会，奉献给众生，为社会和众生无条件的去服务。那这就是菩萨的精神。这是观音菩萨，为什么大家都会念他？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这样的一种高尚的品质，高尚的品质。那么这个前面我讲的是第一个问题，叫做认识的回归。